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活出智慧真言，
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你再次收听真道分解。我们继续要查考真言书，我们看一节的经文，真言八章十二节。箴言书八章十二节，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，又寻得知识和谋略。智慧所给予的礼物比能朽坏的财宝更好，比方灵明、知识、谋略等赐福，又能够敬畏神，有谦卑，会说敬虔的话语，能有智慧的教导，认识生命之道，得蒙引导，在路途上有利，有恒久的财富，得着神润泽的生命。那如何能得着这个使人满足永恒的财富呢？我们要每天聆听神的话语。我们看第八章第六节，你们当听，因我要说极美的话，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。不单单是听神的话，要领受教训。第十节，你们当受我的教训，不受白银，宁可得知识胜过黄金。同时我们要喜爱真理和智慧。我们看十七还有二十一节。十七节经文说，爱我的我也爱他，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。二十一节，使爱我的承受获财，并充满他们的府库，以及寻求神和他的智慧。在第十七节，这里说，爱我的我也爱他，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。很多属神的人都会发现，在每一天开始的时候亲近神，默想他的话语，向他祷告和敬拜，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儿。那么另外呢，我们也可以看两处的经文，诗篇第五十七篇第八节，我们来听这节的经文，我的灵啊，你当行起，琴瑟啊，你们当行起，我自己要及早行起。另外六十三篇的第一节，诗人在这里说，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寻求你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可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。那么另外呢，你也可以参照创世纪十九章、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四节，还有马可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的经文。接着我们看第八章的二十二到三十一节，你可以看见我的作为。我们看箴言第八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，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，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，从亘古，从太初，未有世界以前，我已被立，没有深渊，没有大水的泉源，我已生出，大山未曾奠定，小山未有之先，我已生出。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，并世上的土质，我已生出。他立高天，我在那里。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，上使穹苍坚硬，下使渊源稳固，为沧海定出界限，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， 立定大地的根基，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，日日为他所喜爱，常常在他面前踊跃，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，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。这是22节到31节这一段的经文。我们曾经在第一章谈到这一点呢，说明宇宙的创造显出了神的智慧。虽然这一项的描述并不适用于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因为他不是受造物，但这却预示了基督是创造万有的道，万物是靠他创造而有的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1到4节，约翰福音第一章1到4节，约翰在这里所做的一个介绍。约翰福音第一章1到4节的经文是这样说的：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这是约翰福音1章1到4节。另外呢，在哥罗西书2章3节的经文也是这样的记载。2章3节的经文说，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，这个他就是指的耶稣基督。所以这段经文教导之一呢，是我们周遭的受造物反映出神的大能和荣美，足足以证明神是很有智慧的。这位在旧创造之中工作的神，也希望我们能够在生命中造成一个新创造。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那里所说的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。另外在以弗所书2章10节这里也说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要我们行的。4章24节也说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哥罗西书3章10节的经文也进一步的说啊，哥罗西书3章10节的经文这里说，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穿上新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。这段经文的教导是我们周遭的受造物呢反映出的真理，那位使宇宙归一以致能成就他旨意的主耶稣基督，可以使我们的生命归一以致能够成就他的旨意，让他得着荣耀。如果我们属乎耶稣基督，在他的智慧中行走，那么所有的受造物也会为我们服务。但是如果我们抗拒了神的智慧和旨意，万物就会抵挡我们，就如同约拿逃避神的时候，大自然就与他对抗。好，我们回到箴言8章32到36节这一段的记载，请你翻回箴言8章32到36节，我们来听这几节的经文。8章32到36节，众子啊，现在要听从我，因为谨守我道的变为有福，要听教训就得智慧，不可弃绝。听从我，日日在我门口仰望，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，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，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。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，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。 智慧宣讲完神的真理，就呼召人做出决定，而所有忠心传福音的使者也要这样的呼召。人们怎么样回应神的信息，是生死攸关的事儿。所以箴言第八章35-36节这强调，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，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，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，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。他们不可能保守中立，智慧呼召人们去做出一个改变生命的决定，就是要他们离弃罪恶，也就是悔改，要他们归向基督，也就是信靠。倘若一个人真诚地做这个决定，他就会委身于主，每天见主的面，面见主，就像仆人在主人面前伺候一般。那些拒绝神真理的人，是得罪自己的灵魂；那些憎恨神真理的人，正是步向永远的死亡啊！这也是使徒约翰在启示录20章末了呢，给我们的一个提醒。我们来看启示录20章11-15节的经文呢。启示录20章11-15节，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，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的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那么接着我们来看智慧呼召人去得生命，箴言第9章1-18节，箴言第九章一到十八节，我先来读这一段的经文，这一整章的经文。智慧建造房屋，凿成7根柱子，宰杀牲畜，调和脂酒，设摆筵席，打发使女出去，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说：谁是愚蒙人，可以转到这里来？又对那无知的人说：你们来吃我的饼，喝我调和的酒。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，就得存活，并要走光明的道。只是亵慢人的必受辱骂，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。不要责备亵慢人，恐怕他恨你；要责备智慧人，他必爱你。教导智慧人，他就越发有智慧；只是义人，他就增长学问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你借着我，日子必增多，年岁也必加添。你若有智慧，是与自己有益；你若懈慢，就必独自担当。愚昧的妇人喧嚷，他是愚昧，一无所知。他坐在自己的家门口，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，呼叫过路的人，就是直行其道的人，说：谁是愚蒙人，可以转到这里来？又对那无知的人说：偷来的水是甜的，暗吃的饼是好的，人却不知有阴魂在他那里，他的客在阴间的深处。我们来看预备，箴言第9章1-2节。箴言第9章1-2节，智慧建造房屋，凿成7根柱子，宰杀牲畜，调和脂酒，设摆筵席。在前一章呢，我们看见智慧在创造中的作为，在这儿呢，我们看见他建造宏伟的房子，准备豪华的筵席。 犹太人不会用牲畜来做食物，所以大概吃不到烧牛肉和羊肉，而且很贵，桌面上会放满了可口的食物和酒，而调和的酒呢，可以解作以水稀释的酒，通常是加入三分水，或者说加入香料的酒。在桌上摆酒呢，却绝对不可以解作神对酒精饮料的认可。酒是犹太人饭餐的一部分，但是圣经没有任何地方说过神认同人醉酒。那么你可以参照箴言20:1、23:29-35这一段经文，31:4-7。那么关于这个论题，在其后的章节我们会多谈这一方面。这是第一方面，预备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会儿，待会儿继续回来讲课。接着我们看箴言9:3-9，这是邀请。我们来看经文，箴言9:3-9，打发使女出去，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说，谁是愚蒙人，可以转到这里来。又对那无知的人说，你们来吃我的饼，喝我调和的酒。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，就得存活，并要走光明的道。指斥亵慢人的必受辱骂，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。不要责备亵慢人，恐怕他恨你；要责备智慧人，他必爱你。教导智慧人，他就越发有智慧；只是一人，他就增长学问。跟前面两次的召唤是不一样，智慧这一回没有亲自出去，而是派遣可爱的使女到城中的高处，邀请人来参加宴席。那么按照当时的习俗呢，主人会发出两次的邀请，第一次会在宴席举行的几天前让客人知道日期时间，第二次呢，则是会在宴席的当天让主人确实知道哪些客人会出席。那么你可以参照新约路加福音14:16-24，马太福音22:1-14的这个比喻。我们大概知道大概的人数，厨师呢就可以预备足够的食物，让人人可以饱餐，也不至于浪费食物。那么在这儿呢，没有谈到任何初次的邀请，使女只是说到这里来。要注意，他们只邀请一类人，就是愚蒙人，箴言9:4这里所说的邀请愚蒙人。智慧第一次向愚蒙人，或者说愚昧人、亵慢人和愚蒙人发出召唤的时候呢，是在1:22。亵慢人取笑他，可是到了第二次，箴言8:5呢，他只召唤愚蒙人和愚昧人。那么，可是愚顽人不要得着神的智慧，所以在第三次的召唤中，他只邀请愚蒙人来参加宴席。拒绝神的邀请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，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哪一次是最后的一个机会。当然，愚蒙人接受邀请，就等于是要脱离开从前和他们同伙的亵慢人和愚顽人，会试图劝他们留下。所以在箴言9:6-8呢，就在这儿有一个描写，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，就得存活，并要走光明的道。指斥亵慢人的必受辱骂，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。不要责备亵慢人，恐怕他恨你；要责备智慧人，他必爱你。教导智慧人，他就越发有智慧；只是一人，他就增长学问。所以愚蒙人接受邀请呢，就等于脱离了从前和他们同伙的， 罪人不想受到责备和否定，但是聪明人却不然，他们并会从中获得益处。愚顽人、懈慢人和愚蒙人都喜欢我行我素，喜欢别人说他们做得对，但是聪明人却渴求真理。教导聪明人，他们会接受真理变得更聪明；教导愚顽人，他们只会拒绝真理变得更愚顽了。箴言第九章十到十二节则是庆贺，接受智慧的邀请，参加这个宴席，你会得什么益处呢？其中之一是你会更敬畏神，对这位至圣者就有更深入的印象。第九章的第十节到十二节的经文这样说，敬畏耶和华的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你借着我，日子必增多，年岁也必加添。你若有智慧，是与自己有益；你若懈慢，就必独自担当。那么在这儿呢，我们就发现，认识智慧，接受智慧，对这位至圣者就会有更加的认识。越认识神，面对人生的种种决定的时候，就越有知识，越能够做正确的判断。那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智慧再次承诺使我们长寿，在九章十一节的经文，并且能够经历神丰足的恩典。只要我们顺从神的智慧行事，他就会加添我们在世的年日，又叫我们活得丰盛精彩。在第十二节提醒我们呢，神希望塑造我们的品格，我们不可能跟别人交换品格，这完全是个人的事儿，涉及个人的抉择。出身于大好的家庭，参加忠心侍奉主的教会，就读著名的学府，都不能够保证我们能够建立良好的品格。这个完全在乎个人的抉择，做错的抉择会有损我们的品格的。而箴言第九章十三到十八节接下来所谈的是一个判罪。在这章结束的时候，我们瞥见了一个妓女，愚昧的妇人，她也在召唤那些愚蒙人到她的家里。然而他们若是接受邀请，就不是赴宴席，而是出席丧礼，这个丧礼是他们自己的丧礼。在箴言第五章十五到十八节，所罗门把婚姻之内的喜悦呢，比喻为饮用自己清泉中的净水。但是愚昧的妇人，这个淫妇给人的，却是从别人的泉源偷来的水。神所设立的婚姻，为泉源建筑了一个围墙，使泉水不致被外人污染。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四节讲到诫命的时候，很清楚的不可奸淫呢、这个诫命永远是神的律法之一。得着永生和活出讨神喜悦的生命，是非黑白的事，我们一定要分清楚。我们不接受神的邀请，就是拒绝他；我们不遵从他的智慧，也就是等于拒绝他。那些声称保持中立的人，跟那些完全背弃神话语的人，其实是毫无分别的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节那儿有一句话提醒我们，耶稣说，不与我相合的，就是敌我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你我的一生，我们是赴什么宴席？我们是赴宴席呢，还是出席丧礼呢？好，今天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箴言书的讲解到这儿就告一个段落。下一次我们要继续讲授智慧和生命之路，箴言书的第二到第四章的经文。非常欢迎你继续收听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有一些的研习题。
只要来信回应任何一条研习题， 可得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活出智慧真言课本。
那么要请您留意呢，每一题我会播报两次。得闻神的真理以后，我们往往要做出哪些抉择？得闻神的真理以后，我们往往要做出哪些抉择呢？今时今日，我们会用什么字眼来形容那些亵慢人，也就是那些拒绝神的真理，甚至蔑视真理的人？今时今日，我们会用什么字眼来形容那些亵慢人，也就是那些拒绝神的真理，甚至蔑视真理的人呢？有些人基于蔑视而拒绝神的真理，另一些人则是因为愚昧而拒绝真理，这两者有何分别呢？有些人基于蔑视而拒绝了神的真理，另一些则是因为愚昧而拒绝真理，这两者有什么分别呢？根据箴言所说，智慧和愚昧都在向我们招手，要我们做出抉择，决定要跟随谁。请你描述一下智慧和愚昧要我们所做的事儿，两者有何分别呢？根据箴言所言，智慧和愚昧都在向我们招手，要我们做出抉择，决定要跟随谁。请你描述一下智慧和愚昧要我们所做的事儿，两者有何分别呢？最后一题，我们都知道应当跟随智慧者的声音呢，但是有什么事情叫我们难于遵从呢？我们都知道应该跟从智慧的声音，但有什么事儿会叫我们难于遵从呢？好，以上呢，这是我们的研习题。下一次我们就继续进入箴言第二章到第四章的研读，非常欢迎你继续收听，再会了。
这世界有时真实有虚伪，你和我似乎靠近又疏远，肩并肩却感觉不到温暖。真爱在你我心间，
匆匆的时光飞逝不回来，如云烟名利富贵转眼之间，每一天多少绝望在人间，我要问可有盼望在明天？
什么样的人生才算没有遗憾？
什么样的未来让我勇往直前？
什么样的真爱能使人心温暖起来？
什么样的盼望让我勇于面对将来？
哦，真爱就在天父的心里面，它是喜乐盼望的泉源，短暂进入永恒，只在一念之间，相信它，真爱盼望永在人间。